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是慈爱的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深知道你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满足。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姐妹会有这样的美好的一个聚会，我们来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实在看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集当中，是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你要用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每一位姐妹生命当中的需要。主啊，就求你看顾，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一起继续来看我们的《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把我们背诵的经句再背诵一下，《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三节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句啊，我们一起请。
故此，我们得了安
慰，
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
众
人许
多
心里畅快
欢
喜，
我就
更加欢喜
了。
《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三节。好，那我们来把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的八到十六节，请姐妹们一起来诵读。请，
我先前写信
叫
你们忧
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
今却不懊悔，
因
我知道
那
信
叫
你
们
忧
愁
不过是暂时的，
如
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你
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
事就
不
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
生出没有后悔的
懊悔
来，以致得救。
但
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你
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从
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
想
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
都表明自己是圣洁的。
我
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的人的，也不是为那
不
人亏负
的，
还要在神面前把你们
念
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
并
且在安慰之
中，
因你们众人许多心里畅快
欢
喜，我们就更加欢喜
了。
我被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为
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
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
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
让恐惧战惊
接
待他，
他爱你
们
的
心
肠
越发热
了。
我如今欢喜，
能
在凡事上为你们
放心。好，我们看到这一篇呢，仍旧是保罗的一个提醒哈，是一篇安慰篇。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八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仍然是心里惦念着他给哥林多教会写的那一封信哈。那么，因为他这一封信呢，使他呢心里呢对哥林多教会呢有这个写到了这封忧伤或者是流泪的书信啊，以至于他心里有一个挣扎和懊悔。但是这个懊悔呢，不是指他后悔写这封信的本身。他这个懊悔呢，乃是说我不得不要写这封信的一个处境，结果呢却让他甚为惊喜这个结果。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看到保罗他站在真理里面，要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犯罪和错误的时候，他是站在真理里面要写信来指出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 啊，那保罗也像一个为父为母一样，他也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担心，他担心这封信过重，以至于使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软弱哈、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保罗，他既站在真理里面，又想激励和爱他们，挽回他们，所以让我们想到保罗为父为母的心，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常常面对孩子，当他们走偏的时候，当他们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既想告诉他，既想指出来，但是呢，又会怎么样？有一个纠结，怕他太受挫。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也是如此，他既爱他们，爱到让他们要在真理里面悔改，但是呢，不要因着保罗的指责使他们受挫和软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八到十六节它的段落哈，那三个段落，第一个是因忧愁而生的懊悔。那么这个忧愁里有三种，第一个是自然的忧愁，第二个是正确的忧愁，第三个呢是世俗的忧愁。第二方面呢，七章十二到十五节。就是因见证而得的安慰，教会方面的见证，还有提多方面的见证。第三大段落呢，就是因欢喜而能放心，保罗就为他们认罪而欢喜，也表达了对哥林多信徒的鼓励和信任。好，这三个段落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况，就是从忧愁当中产生了懊悔，从见证当中给保罗带来了安慰，也从保罗的得到安慰欢喜当中，他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个放心。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当中讲到了八到十一节，是讲到了因忧愁而生的懊悔。那么这里讲到了一个不同的忧愁哈。那么这里讲到了带出来了一个不同的忧愁，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果效。保罗懊悔是指什么呢？不是刚才我们讲过了，不是指他后悔来责备哥林多教会和信徒他们的罪和他们的问题，乃是他唯恐自己啊所写的话太重了，他不知道会不会呢使他们受伤受挫，以至于他也担忧不知道这封信呢提多带去以后，哥林多教会和信徒他们是如何的来回应这封信，所以呢他们是因为这封信回转归正呢，还是呢毫无悔意，以至于因为这封信更恼羞成怒呢，或者受挫以至于不悔改呢？其实保罗他是爱他们的心，以至于在这里有一个忐忑哈，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在这里。这里但并不是指出保罗后悔他写的那封信的一个真理性。那我们看保罗讲到第一个自然的忧愁，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八节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这里讲到了一个说，那写这封信叫你们忧愁，那这个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指的是前书当中，就是对他们那严厉的，对书信里面那个严厉对他们罪的那个指责。那还有一个呢，就恐怕他们非因为伤心难过因为这个话语太重，而这个时候呢，他们心里呢自然会对这个话，对这个真理，对指出他们的罪，他们会有一个忧愁。但是保罗说这个忧愁是自然的，这个忧愁呢也是一个在罪里面自然的反应，但是呢不过是暂时的。所以看到这是，其实人当面临别人指出一些罪和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一个不愉快的哈，或者说当哥林多教会，当保罗以一个使徒为父的心写给他们的时候，我想他们看的心情也是比较重的。那保罗讲出来第二个说正确的忧愁，那保罗说，那我如今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那你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我们受亏损了。那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思想。那结果呢，这个就是完全跟世俗的忧愁是不一样的。我们下面保罗也列出来了一个以至于不陷在世俗的忧愁里面。那保罗讲正确的忧愁是有几个方面哈，那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暂时的，第二个是得救的，第三个呢是有生命的。 也就是说，当你正确的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表面看起来，当一个忧愁临到的时候，怎么能分辨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还是是依着世俗的意思忧愁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个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也就是说，不会被这个忧愁以至于捆绑，你们不会被这个罪就是这个控告一直来伴随你们，是免得使人陷入苦毒和怨恨中，以至于不能自拔。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里面没有办法出来。我们会看到世俗的忧愁就是没有一个拯救性，但是在这里是有盼望的，有指望的，因为是暂时的，是当他们这个罪被显明的时候，他们这个忧愁也是暂时的，都会被赦免，都会过去的。那另外一个保罗讲出来，这一个忧愁呢是得救的。那保罗讲到了一个是得救的呢，说第十节特别也讲到了，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人能为自己的罪和软弱失败而难过，向神悔改，也就是生出来这个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是指生活上的一个得救，这个不是指那个信上的得救。所以是从失败中再次的重新站起来。这里也会让我们想起来诗篇，那个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这一篇悔罪诗号，大卫在那里讲到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你必不轻看。也就是说，当大卫他犯罪以后，他那个悔改忧伤难过，他转向神他真是来痛恨自己的罪，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忏悔，一个认罪，以至于我们看到这是他向神的悔改。所以悔改这个懊悔这个词啊，其实他是在和合本当中，他有翻译成悔改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悔改这个词听起来是非常的一个很苛刻的词语，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听起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词，但是它却是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面。也就是说，有人也称之为福音起手的一个词语就是悔改。因为我们从几处可以看到哈，我们从使徒约翰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所宣告的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耶稣也在他传道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使徒也是，彼得也是，在他的五旬节布道当中，他也讲到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当然这个悔改是指一个在信上的悔改哈，但是保罗在这里指出他们的懊悔其实是用了悔改这个词，但是是指你们生活上以至于来转向神。悔改就是离开原来的位置，然后转向神的意思。那么哥林多教会他们在那个犯罪当中，他们在各样的问题当中，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从那个懊悔当中，从那个悔改当中，他们就转向神。也就是说，在他们原来的那个犯罪得罪神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们的行为开始离开，来转向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里讲到来说是得救的。那么这里讲到一个是得救的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哥林多信徒他们要有什么是他们要悔改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大家你想一想，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一直查到哥林多后书到现在我们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哥林多信徒他们要悔改的呢？我想大家可能想到很多。首先是我们保罗也论述过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轻看了基督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和那十字架的那个基督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保罗来论述，在哥林多前书也论述过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轻看十字架的能力和智慧，因为他们受了那个当时罗马的那个社会价值还有呢那个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呢他们会轻看十字架，以为是愚拙的。所以保罗就论述过什么是愚拙的，什么是智慧的。那同样哥林多教会他们面临什么样问题呢？他们面临了这个旧相的问题，他们面临了这个乱伦的问题，他们也面临了这个妙计淫乱的问题，还有混乱圣餐的问题而且呢他们互相告状以至于告到外邦。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这都是哥林多信徒要悔改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看到哥林多很丰富很丰盛，但是同样哥林多教会的确问题很多，倘若是其中一个问题已经是蛮重的了， 但是我们发现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问题，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们就生出那个懊悔，那个悔改的心，就远离这些事情，有一个正确的在真理里面，教会面对这些罪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处理的态度。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就讲到说，以至于呢这样，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啊，他们就没有啊生出这个懊悔的时候哈，那么以至于就是说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就不会使我们受亏损了。那因我们受亏损是什么意思呢？是显示出来为什么必须要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也就是说，当我们会看到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使人不陷在下面讲到的世俗的忧愁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指出来你们的问题，不是目的，不是要显明你们的不好，乃是不是要让你们受亏损，乃是要让你们受益。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特别顾及到这个问题，告诉他们一个目的性，不是让他们受亏损。所以也让我们有一个思想，当我们在处理一些问题，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有一句话说，你可以成功的让别人啊感受到就是那个忧愁哈，就是你告诉他这个问题，但是你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却受了亏损。就你可以赢得一场战斗，你却失了整个的战争。保罗是希望他既在真理里面，又能表达出来。我们看似在这个七章发现保罗不断的在讲他的一个心情，他的一个心理的挣扎，其实保罗也是要表明说，他要维护和哥林多信徒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免得他们认为保罗是要真是让他们受亏损，或者是让他们啊，就是在那个懊悔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保罗讲出来说，让他们来转向，乃是依着神的意思使他们忧愁。好，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又在十一节讲到说，那这个依着神的意思呢，忧愁是生命的。那什么是生命呢？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那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意思忧愁而生出来的啊。我们特别在这里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啊生出，其实在九节和十节，如果大家去留意哈，在圣经当中有三次提出来了那个生出。那也就是说，这一个生出，这一个生是连语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连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人才能生出什么呢？悔改的心，人才能生出结出那一个在这里讲到了这就是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其实这一些都是因着在连接与神，他们开始转向连接与神，不再向着神有刚硬悖逆的心，就结出了在圣灵里面的果子。所以忧愁呢啊，是指出一种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呢却没不是一个可以使人真正的解决问题。但是悔改呢，是指我们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转变。我们会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就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透过这几点来讲，他们开始殷勤，就是他们开始认真的，不再对犯错的事情呢视若无睹。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面临的那些事情，他们就开始来正视，还有自述，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有所交代。他们自恨，就是他们对自己姑息犯罪呀、啊、感到那个愤慨啊。恐惧是指他们开始敬畏神，他们畏惧保罗的劝诫，因为那个是从神来的话语，他们因着敬畏神也来尊重使徒的话语带来的话语。他们也因此有想念，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开始恢复，他们也就开始再一次的啊跟保罗的关系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和好，一个修好。但是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哥林多信徒，当有一些假使徒啊那一些来攻击保罗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哥林多教会和信徒的态度并没有去维护保罗，但是在这里他们表现出来，他们对透过提多带来他们对保罗的想念，还有热心，就是他们来回应神和回应人的爱。责罚就是指他们对这一些他们所犯的罪可以执行那个从神而来的公义和那个 那个劝惩，好，教会可以实行劝惩。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讲，这一切你们暂时的忧愁，但是透过这一切表现，你们其实这个忧愁已经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了，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悔改了，所以呢就会发现你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已经被洁净了，成为一个圣洁的了，因为在思想、在心理和生活上，在这个质的上面都开始有一个改变。那以至于在这里讲到了说有一个懊悔哈，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们都生出那个懊悔。那我们看到这个懊悔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保罗曾经讲过说，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所以这里讲出，如果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悔改，那一个是就是真正的没有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也会看到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让我们想起神对七个教会，其中就有对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当中的四个要他们悔改。我们可见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我们不是觉得说一个很陌生，而是一个神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去来面对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懊悔呢，并不是单单的从一个计划上的改变，也不是呢光从一个心理上我心里说我愿意就可以了，而是我立刻的我愿意从我原来犯罪的这个行为上，我来归向神，我来归正。所以这个行动呢就会带来痛苦和这个怨恨。我们想哈，其实人享受最终之乐离开，其实人要有一个连接神的生命和从神来的力量，我们才能离开。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真的就厌恶来痛恨所犯的那个罪。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生命中的一个懊悔哈，这一个忧愁是带有生命的。那保罗紧接着又讲到了一个问题哈，保罗讲到一个说世俗的忧愁。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保罗对比出来说，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以至于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死，在第十节当中。那什么是世俗的忧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忧愁，是没有想到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也没有对罪那个邪恶那个产生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忧伤，而只是对罪所带来的痛苦和那个后果很懊恼。结果呢却是死亡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忧愁。我们会发现世俗的忧愁就是方式，就是你去接受这个忧愁，你去忍受这个忧愁，或者呢你去怎么消化这个忧愁，那以至于它能，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个忧愁它能产生致命的效果。它会使人在人里边生发出什么怨恨、苦毒啊。那这种忧愁就会使我们呢后悔不已。他只是对一个这个事情结果，你觉得哎呀，我如果当初不是这样多么好，但是其实只是在那样的一个在结果上的一个懊悔，但不是真正从神里边来生发出一个转离的心。在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其实人真是这个忧伤啊会使人不得益处，忧愁会使人不得益处。所以保罗讲的时候不是让他们陷在世俗的忧愁里面那我们也会看到说，这个忧愁呢是一个在神的里面把这个忧愁来带到救恩的面前。世俗的忧愁是一个个人的感受和真实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历。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从很小的小朋友一直到我们年长的，我们会发现说，你只要问每一个人，他不会说我从来没有忧愁，不会的。那这一个我们是深深的尊重说，每一个人是有个人的感受和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忧愁当中的一个深刻的体验。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跟世人不同的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使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乃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就不会陷在这个世俗的忧愁里面。 但是世俗的忧愁我们会看到哈，它会让人在那个罪疚感里边，是一个没有得到拯救的，是一个在罪的控告的里面，以至于让人有一句话说忧能伤人。所以呢，你会发现说中国讲那个林黛玉啊，就是忧能伤人哈，人那个忧愁太多，以至于最后什么，这个身体都受亏损。正如真言书说的，忧伤的灵食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这个喜乐的心是连于喜乐源头，就是我们的神。那我们从圣经当中也会想到一些人物哈，他们呢也是经历了一些挣扎。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会有忧愁？我们也会哈，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忧愁。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个忧愁当中来胜过？我们想起神重用的在旧约当中以利亚啊，以利亚他这个大战先知，但是呢他却面临着这个要取他性命的时候，他却怎么样？他却害怕，他就逃到了罗藤树底下来，在那里向神怎么样？向神求死。好，我们看到这个他已经忧愁到了一个定的地步，他认为只剩下他一人，他那种忧伤，他那种害怕恐惧，其实这就是他生命当中他自己不能度过的，神就向他显现，带他走过。那另外我们看约拿，神差约拿到尼尼微去来宣告神的话，让他们悔改。但是约拿不愿去，但是约拿去了以后，他也就照做了哈。他经历了一番折腾以后，顺服下来去做了。他做了以后呢，我们会看到，那他宣告完以后，尼尼微城怎么样？就整个城的人就披麻蒙灰来悔改。那这个时候神就不刑罚尼尼微城。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约拿书当中第四章就记载了约拿有一个表现，他就大大的不悦。以至于呢他就发怒，向神发怒，而且呢向神表达说他要求死啊，他不如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这也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好像是忧愁到了就是那个以至于要死的地步。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样的世俗的忧愁其实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在诗篇23篇第四节，那诗人大卫也告诉我们说，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却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今天当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因为罪产生了忧愁，但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身体的健康，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因着我们家里的事情，或者是因着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以至于让我们忧愁的时候。但是亲爱的姐妹们，让我们真是像保罗在这段所记载的，我们把这些忧愁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就不是属世俗的，我们也不要陷在那个世俗的忧愁里面。虽然也像神所用的仆人们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挣扎，会有一个经历，但是这里面是有神的救恩和拯救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也会看到世俗的忧愁，圣经当中也记载了哈。当犯罪以后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他们犯罪，他们就没有陷在这个世俗的忧愁里面。我们去看圣经里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他有否认主哈，他有不承认主名。那么，但是呢，他后来悔改，他以至于被神成为重用的使徒。那我们还看到一个人，就是犹大。犹大呢，他卖了主，他其实也有懊悔的心，后悔了，但是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他其实是怎么样，就出去这个自杀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来悔改，一个是世俗的忧愁，最终是让人陷在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各样的问题，但是亲爱的姐妹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有指望的，我们是不要陷在那个世俗，被那个忧愁所困住。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那保罗呢就讲到了说因见证而得的安慰。那好的见证呢是生命的一个表扬，并且能建立生命。保罗在这个方面他讲到了说教会给他们这方面的见证，还有提多带来的见证。我们透过12节可以看到他们对保罗是有热心的。保罗讲，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保罗提到了前书，他写这个书的动机不是为了来 来这个有一个分辨呢、啊、有一个争论呢、啊、谁亏负了谁，乃是要将教会正面的见证带出来。而且其中也可以看见保罗和教会啊保持着一个相当亲密的关系，借着那封信来证明他们在神面前的存心如何。所以保罗借着这个来阐明一个说，我们那亏负人的也好，或者是被人亏负的也好，其实都是在神面前。那他写信的真正动机并不是只要看到那个管教的那些敌对的人的行动，也不是为了那亏负人的，其实就是指他保罗和他的同工，那也不只是为了向哥林多人表明澄清他的立场而已，那他更重要的是希望哥林多人本身经过这一个上面所论述的依着上帝的忧愁之后，他们可以认识到保罗真正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啊，看显明他们顾念保罗和他们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热心表明出来，也是在上帝面前。所以保罗一再强调的是在神的面前，保罗也是写出来的一个严厉的信的目的，也是说明要让哥林多人他们不单把他们的热心在神面前表明出来，另外一个也让他们在整个事件当中要让他们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词说在神的面前，这个很宝贵。保罗讲说谁是谁非都不重要，带到神的面前。那么还有一个呢，你们对我们的热心也是因着神在神的面前，还有所犯的罪也是要在神的面前来负责任。这个给我们有一个实在很宝贵的学习哈，就是今天我们爱人就如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爱，他们其实是坐在神的面前。我们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好，因着福音的缘故爱人也好，我们一定要记得说我们是在神面前。当我们与人和人之间有一些是亏负人的也好，或者是被人亏负的也好，谁是谁非的问题，我们也透过祷告说主啊带到你的面前，真是那个不重要，而是这些事情要在你的面前啊。所以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什么？是我们愿意让神来掌权，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方法，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来处理，包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负我们犯错的责任啊。这都是保罗透过这一点给我们很宝贵的学习，就是指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保罗的热心有一个见证。另外一个保罗也讲出他们也使别人有欢心啊，故此我们得了安慰，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故此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的悔改使保罗心里得了安慰啊。那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真的悔改了呢？因为他们从他们的行为上，从保罗派去的那个去哥林多教会的同工提多回来以后，那他见证了教会是如何对他有热诚的那个接待，对他的那个态度上的尊敬，这就证明了他们真心的接受了保罗的劝告了。我们可想保罗其实在期间去过的那一次，那么保罗哥林多教会和他们的信徒对保罗的态度上也并不是很友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行动上的转变，以至于证明他们真正的悔改。所以显然提多呢，当他去的时候，其实他呢也不知道啊，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不知道哥林多信徒面对这一封严厉的信他们会怎么样，其实他心里也是不清楚的哈。那么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呢哥林多信徒的反应是超过了提多的想象，那么他们顺服而且听从提多带来保罗的那封信的一个引导。提多自己也来做见证哈，那提多自己做见证呢，我们看到在十四节说，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保罗可以看见曾经对提多夸奖了这个哥林多人，那么这时候呢，那个这里看到背后的好话是他凭着信心夸奖，没有令他失望，因为提多的见证保罗的夸奖就成了真的。那保罗曾经带着希望就是向提多来夸奖哥林多信徒，说他们必定呢会认真的来回应，而且呢会因为这封严厉的信呢而悔改来 归正。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想而知，提多可能是带着一个忐忑的心，也不确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效。然而当他去了以后，保罗对提多所夸的话真的就成真的了。所以这里呢，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给保罗虽然制造了很多的难处哈，但是保罗仍然能夸奖他们，仍然能带着希望，能带着信心来看到他们可以悔改。所以因为不管是在这里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生命功课，给我们看到说因为不管弟兄有多软弱，保罗总是能从肢体身上看到他们的优点，看到在他们生命当中基督的成分。好，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夸奖。那么保罗他实在，我们会觉得说哎，他这个很难呢、啊、前面在责备写的那封信，但是他写那信，他在后面私底下呢，他却与提多也在夸奖哥林多的长处，哥林多教会他们会悔改。其实这是蛮看起来蛮矛盾的，但是事实我们看到保罗从这件事情他一个称许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对他们的罪他有这样的一个责备，但是对他们在这个责备过程当中，保罗仍然抱有希望保罗仍然对他们有一个宽大，像前面我们查到有一个宽大，有一个接纳的心。所以如何夸奖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夸奖不是故意的去恭维人，夸奖是实事求是的去称许，这个过程真的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与我们的同工也好啊，与我们的家人与弟兄姐妹在一起也好啊，或者同事，当别人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去称许他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在我们这些范围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提述别人的功劳他劳心劳力啊，来纪念他的他的一个贡献哈，说他的一个劳苦，这都是应该的。所以保罗，我们看似哥林多教会如果是你我，就觉得光责备都责备不完，哪里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保罗对提多却夸奖了哥林多教会，让我们学习，我们要看别人身上基督的成分，我们要看神在他里面的成分。所以呢，保罗既有真理，但是保罗也有爱。那在团队侍奉里，或者说我们在我们小组啊，或者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单位，在我们家里，我们如何有一个宽宏大度，我们如何有一个包容的心却又不违背原则，我们又能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性格的人，我们就会看见在他身上基督在他身上的荣耀，基督在他身上的才干是什么我们就带着神给我们那个基督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才能真的有夸奖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夸奖，我们常常去思想，你觉得夸奖人容不容易？其实不太容易哈，因为我们如果说看别人的不好是很容易，特别是夫妻你觉得你看他每一天，你看他不当的地方多呢，你还是每一天看他真是可以夸的地方多呢？我想这都是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如何从基督来眼光来看基督在他身上的成分。好，我们看到了这是保罗对他们的夸奖。那另外一个提多呢，也直接的来做了一个见证，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这里是讲到了一个见证了哥林多人的顺服，他们恐惧战惊，他们用敬畏主的态度呢来接待提多，他们不是因为说你就是保罗的一个代表，而且你很年轻就是那这样的，他们是因着从神面前真正的悔改，是因着敬畏神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和态度上的转变。那提多呢也真实的在这当中被感动到了，那哥林多人恐惧战惊的接待提多，证明他们是诚实的一个悔改的。那提多呢也曾在哥林多看到了他们当中以前犯罪的事情，包括处理的事情，所以呢他可能一想起他们也会让他比较扎心和一个痛心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保罗希望呢哥林多信徒知道，当提多亲眼的目睹了他们是如何的悔改，而且呢他们是如何的这样的一个因着敬畏神来 来真是接受保罗的书信，而且对提多呢有一个这样的态度上的一个很尊重的一个接待的时候，很热情的接待，所以这个消息呢就提多就带给了保罗，所以呢保罗也借此告诉哥林多信徒说，提多对他们的爱比以往更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关系当中的一个转换。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讲到了当提多也直接把这个见证告诉保罗的时候，那么保罗说因欢喜而能放心，在十六节说，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为他们能诚实的认罪而欢喜快乐。我们其实从经文当中好几处哈都可以看到保罗一再在表达他是欢喜的啊，那这个欢喜可见保罗的心里边他真的是为着他们这样的一个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啊，保罗的心里真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他们是真诚的一个诚实的认罪，我们看到说好灵命的好坏不是有否犯罪，乃是犯罪以后对罪的一个认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了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虽然信主以后包括哥林多教会他们也是保罗使徒亲自建立的教会，但是他们仍然也会犯罪犯错，但是呢只要我们对这个罪的认识和态度回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了一个原则，是犯罪是不愿意发生的，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当犯罪以后要及时的回转啊，及时的一个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来认罪。那第二个呢，保罗也表达了他对哥林多信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鼓励。那我们会看到说犯罪今天也依然会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不小心也会有犯罪，我们被罪所胜过哈。那有我们会看到撒旦今天也仍然透过很多的方式来攻击教会，来攻击属神的百姓，攻击神的儿女。也就是说当他们认识到这个生命当中有罪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他们对神先产生敬畏的心才能悔改。那么当他们对神有敬畏的心，他们对罪才开始有敏锐，开始有抵挡，开始有分别，他们才会因着敬畏神站在真理的里面，以至于他们看教会也会在真理里面来对教会的次序归正，包括对这个属灵权柄的认定，他们都开始有一个回转，包括他们开始对人的态度，他们对使徒的态度，我们透过他对提多还有先前对保罗的态度有个对比，就能看到他们对人也开始有敬重，有遮盖，也开始认定那个属灵保罗使徒的那个权柄啊。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看到，是人当人犯罪的时候，通常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出在对神失去了敬畏的心啊，那么以至于对神不愿意悔改，其实你下面那个三个步骤就没有办法谈，就是你对罪啊你可以愿意悔改，你对罪啊愿意分别出来，你愿意抵挡，那个是做不到的。那更别谈有的人可能就在最终他就开始指向教会啊，指向他的团队啊，指向他身边的人啊，那他就会对教会对人，因为他次序错了，首先是对神。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有一句话说，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啊。所以当人在撒旦的攻击里面的时候，就会在罪的里面的时候，若是没有对神先有敬畏的心，跟神之间在把这个罪啊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的话，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首先是与神在神面前对这个罪有一个懊悔，有一个悔改，然后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保罗也就对他们开始表达出对他们的鼓励。那保罗呢也就说能为他们凡事啊，在凡事上为他们放心。我们想保罗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哈，诚实悔改而放心，他不但接受了看到哥林多教会接受了这个责备，而且呢他们也诚实在这个悔改回转当中，所以以后呢他们就会更爱主。但并不是代表以后呢哥林多信徒或者教会他们就不会再犯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也在这里说，怎能会在 凡事上为哥林多人放心呢？难道他们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不会再跌倒了吗？其实不是，是指在一切的事情上，他对他们已经有把握了，就信任他们，他们会用属灵的原则来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掌握了一个真正在真理里面如何对罪的一个劝惩的原则，悔改的原则，所以他对他们以后即使再犯，他信任他们，信任哥林多教会和信徒，他们会运用这一些属灵的原则来处理。所以呢，他们以后纵然可能会再有失败，但是呢，他们也会从失败当中来回转过来，来归向神。好，那我们就看到保罗实在是因着哥林多信徒他们这样的一个回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可以看到从七章开始的时候，保罗有那个忐忑的心，不知道他们结果如何，及至于到现在我们看到教会的见证，提多间接的见证还有直接的见证，以至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真的是神的仆人的心也得安慰。我们也看到那真的神的仆人就是保罗使徒，他有为父的心，但是呢也看到保罗他实在也需要从人从信徒身上得鼓励来得这样的一个满足的喜乐，但并不代表着说取代神的喜乐，但是神会借着这些使他也有喜乐。好，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我们这个八到十一节，是因忧愁而生的懊悔，什么是自然的忧愁，那么如何当这个忧愁，虽然在罪里面保罗讲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忧愁，然后避免陷在世俗的忧愁里面，还有因着见证保罗也得了安慰，教会的见证，提多的见证，那么因着这个欢喜呢，他在基督里在真理里对他们而有放心，是因为他们有认罪，有悔罪，有归正，以至于呢他也在这个情况下对哥林多教会和信徒有肯定，有鼓励。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实在看到主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当中，他真的生命当中他是在真理里面真是他也有爱有一个透过基督的成分来看软弱的肢体。主啊，我们实在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真是赐下，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既有真理，也真是有愿意有一颗帮助建立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心。主啊，我们实在知道神你是愿意乐意饶恕赦免人一切过犯的神。主啊，我们也愿意真实的求主你帮助，让我们真是在真理里面也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个悔改的心赐在我们里面。主，我们也特别也把我们的重担也交在你的面前，因为主我们实在知道你是担我们重担的主，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忧愁都卸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有指望，我们是有盼望有依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忧愁的时候让我们抬头举目仰望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你的救恩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我们也实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看到你要透过我们每一个姐妹，让我们成为生命祝福的导管，借着我们将生命的道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环境和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来表明出来。主，谢谢你，愿你的话建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好。